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众生得救后的喜悦》，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25日。一天，我看着路上南来北往忙碌奔波的人们，他们也曾是伟大的神。如果不讲真相救他们，他们就将随着旧宇宙的解体失去生命，他们的天国世界和众生都将消亡。我突然就悲从心来，含泪发出真念，你们都是创世主的亲人，是创世主给你们的生命，希望你们都能听到真相得救度。我并求师父加持，让我救了他们。我转身进了一个小超市，购买了一条小围巾，给两个服务员讲了真相。他俩高兴地做了三退，并合十对我说，谢谢阿姨。我微笑着说，是大法师父叫我们这样做的，感谢大法师父吧。他俩相视一笑，齐声说，谢谢大法师父。回家的路上，在路边有一位妇女在摆摊卖菜，她大声叫卖着，谁要白菜，新鲜的大白菜。我走到她面前说，老妹子，帮我拿一颗好吗？她说，你自己挑吧。我说，我不挑，我是修炼法轮功的，修真善人的，我的师父叫我多为别人着想，你们种菜也不容易，地少收入也不多，是非常困难的，你帮我拿吧，卖相不好别人不要的，只要不影响吃都可以给我。他说，你说出的话让我想哭，我第一次遇到你这样的好人，不挑不拣，还理解我们种地的农民的艰难，你们法轮功的人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我又给他讲了大法真相，退出党团队的意义，他高兴地做了三退，又大声叫对面的丈夫来听真相，并做了三退。离开的时候我说，希望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神好，多念这九个字，全家保平安。他连连点头，欢喜地和我挥手道别。我提着一颗白菜，看到前面不远处停个三轮车，我主动搭话说，大哥，我可以搭你的车吗？他说，我不是跑车的，我在这里等着接放学的孙子，看你的面相就是个好人，我先送你上车吧。在车上我给他讲了藏字石、天安门自焚真相和中共杀人的历史，他听得入了迷，说，你家还有多远，我多送你一程，你多讲给我一些天机，太珍贵了，叫我听了心明眼亮，说出了许多我解不开的谜。我又给他讲了三退真相，他说，我退，我一定退，我叫李盼。他说，我第一次这样接待陌生人，我看你不是一般人，你是来救我的。我说，是我的师父要我来救你的。他真诚地说，永远感谢李大师。小卡和 U 盘容量大，内有师父的三篇经文，有九品共产党、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魔鬼统治着我们的世界等许许多多真相资料，音频、视频和电子书都有，携带方便，既可以在手机上看，也可以在计算机上看，还可以在老年唱戏机和 MP3 播放器中用，众生能全方位多角度地了解法轮大法真相，救人效果非常好，是其他真相材料无法代替的。 我非常珍惜这个救人的利器，我发了两年多了，在医院、学校、街道、商店等各种场合，给有缘人讲清真相后，就送给他们一个，让他们回家后更深入地了解真相，收到的反馈非常好。有一次，我乘坐三轮车，给车主讲了真相，做了三退，并把小卡和 U 盘送给他。过一段时间，我在路上遇到他，他激动地对我说，大姐，可算见到你了，今天我请客，你想吃什么，我听你的，我去订桌。又说，你给我的小卡和 U 盘，我和老伴儿听了看了后，干活不累了，心情也非常高兴。以前我出门先吃药，一个月几千元，从那一天起，我想不起来吃药了，老失望，可身体却恢复健康了。我认你当干姐吧，太谢谢你了。我说，不要谢我，是师父救了你，谢谢师父吧。坚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有大福报啊。他说，我们家人都听明白真相了，他们也同意三退。说着就把他们全家及亲属三退名单12人递给了我。我附近有一位外地来本市打工的人，面黄肌瘦，我主动和他聊天，并讲了大法真相，他听了很快就退了。我又给了他小卡和 U 盘，叮嘱他回去好好看看。没过一个月，我见他脸色变红润了，他高兴地和我说，我一家人天天集体听，看你给的卡和 U 盘，一直到深夜，我们都很喜欢，我现在吃饭也香了，身体也有劲儿了，你叫我练功吧，给我李大师的讲法吧。我把师父讲法和教功的光盘给了他，还送了他观看用的影碟机，抽时间去辅导他。他多次要卡和 U 盘送给他的亲属和朋友，去年过年他送来一张三退名单，内有18个人三退，大部分是真名。他说，我们感恩创世主的慈悲救度，祝大法师父新年快乐。有一位摆小摊的大姐，明白真相三退后，我又送给她真相小卡和 U 盘，让她回家和家人一起好好看看。她每次见到我都乐呵呵的，很开心。她说，你给我的东西真是宝贝，我们全家都听了，听了还想听，现在我的生意越来越好，身体也越来越棒，真是人财两旺，太神奇了。他一家人都通过小卡和 U 盘明白了真相，也都做了三退。他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个字真是法宝，我们一家人都坚持念，家里大事小事都顺顺当当的。他高兴得简直合不拢嘴，这是众生得救后的喜悦呀。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也说正用法律揭露邪恶，救度众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26日。26年的法难中，大法弟子一直在忍苦精进讲真相，反迫害，救众生。目前各地邪党人员对大法弟子跟踪、绑架、抄家、构陷、冤判的事情仍然不断发生。看到明慧网大陆综合消息，每天有那么多同修被邪党公检法人员残酷迫害，我谈点自己的思考。我被邪党非法关押迫害10多年，出狱一年多来，各单位人员来我家骚扰不断，我借解决生存问题，找到单位、人社局、政法委等有关部门，要求依法办理退休，给他们讲法轮功真相，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揭露这场对法轮功修炼人的残酷迫害。同时我还给相关单位负责人写了真相信，他们或多或少的明白了一些，
但是对我的诉求都是在推诿、敷衍、踢皮球。单位负责人说，要是给我办理退休，就会掉乌纱帽。还有甚者说，就是乌纱帽掉了也办不了。最后，他们给我的口头告知是，退休办不了，让其翻篇。在迷茫之时，我想到了公益论坛，我请求公益论坛的同修帮助，从法律角度建议我如何正用法律揭露邪恶，救度众生。我是一个没有多少法律知识的人，连基本的法律常识术语都表达不清楚，更别说我有清晰的思路怎么去依法维权了。我把自己出狱后写的真相信和给有关单位的诉求信一并发给了公益论坛，请求帮助。论坛同修提醒我，我们就是按师父的要求去做，重过程而非结果，把结果如何交给师父。我感谢同修的提醒，转变了只想依法办理退休的为思己点，不再为办理退休而讲真相，而是借办理退休这件事与众生结缘，把真相讲给他们，让他们明真相，在善恶间选择自己的未来。讲一讲第一次写真相信时出现的神奇事情。我出狱后，面对政法委、人社局、单位负责人讲真相，总有一种讲不到位的感觉，听者也不能静下来好好听讲，不是电话，就是有人来找。我就想用写真相信的方式给政法委、人社局、单位负责人讲真相。我静下心，用平和的心态写真相信，修炼法轮大法的美好和自己被中共迫害的这部分内容，都是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写起来水到渠成，好写。可是要讲清修炼法轮功合法，迫害法轮功有罪，从法律法规上阐述，我就一头雾水了，写不下去了。这时我停止写稿，去明慧网看看，顺便放松一下。打开明慧网，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一篇题为《修炼法轮功合法，迫害法轮功有罪》的文章。读着读着，我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我双手合十，对师父说，师父，这就是我要的真相，法律真相，谢谢师父，谢谢大法。很快，一篇小四字号的16页真相信写好了。我看了一遍又一遍，感觉真好，合情合理合法的讲述法轮功的美好和修炼法轮功的合法，揭露迫害法轮功有罪的违法犯罪事实，有理有据，读后让人感觉是很有法律学识和知识的人执笔的。我感恩师父的苦心安排和加持，我从中体会到了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的深层内涵。真相信写好了，要邮寄出去，我开始动摇了，怕心出来了，寄出去会不会被迫害啊等等不正的念头往出冒。通过大量学法，我明白了大法弟子只有救人的份儿，别无选择。真相信寄出去了，几天内心里忐忑不安，怕心又时不时的往外冒。我静心学法，多学法，学好法，加强发正念，全球四个整点发正念结束后，我再发5至10分钟的正念，清除本地空间场内的一切邪恶干扰。直到有一天，政法委和单位来人说，我写的信他们都看了。其中单位的一位领导说，我也看了，你真敢写，我都不敢看下去了。这时我的怕心才彻底放下了。我从根本上否定迫害的正念来自于法中，来自于平时扎扎实实的去掉人心执着与欲望的实修过程，来自于不折不扣的走正走好师父安排的修炼路。在公益论坛同修的无私帮助下，我依法向人社局递交了依法办理退休申请书，附加我写的真相信，同时抄送上至中央下至地方的有关单位负责人。两个月后未收到答复的情况下，我向行政复议机关依法递交了行政复议申请书。行政复议申请书前脚寄出，后脚单位给我送来了所谓信访受理告知书，尚未办结。我们用法律维权，目的是讲清修炼法轮功合法，揭露迫害法轮功有罪，制止迫害，救度众生。在论坛同修的帮助下，我写了刑事控告书，控告公安、国保、警察、 多年来知法犯法的违法犯罪行为，要求有关部门对其追责，同时要求被控告人返还非法劫走的私人财物。通过这个法律程序，我堂堂正正、名正言顺地向各级部门邮寄法律文书、真相信，制止公检法人员继续作恶，同时让那些可救之人能够堂堂正正看真相、明真相得救度，让更多有缘人知道这场对法轮功迫害26年的真相，在善恶正邪间做出明智理性的选择。刑事控告书寄出后，被控告人之一很快来我家骚扰，看得出来他是怕我继续走法律程序对其追责。我将刑事控告书等法律文书和真相资料邮寄到相关部门，上至中央，下至地方，尤其是公安机关下辖派出所，还有街道、社区负责人等，整个过程有序推进，全面开花，将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罪行公之于世，对邪恶真正起到了震慑与遏制。因为邪恶是最怕被曝光的，也让曾参与迫害的人知道，执行上级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命令，自己将被终身追责。这么多年，公检法人员认为法轮功学员不懂法，好打压，随心所欲，肆无忌惮地绑架、抄家、抢劫、构陷、冤判、迫害。今天当我们法轮功学员在法律上对他们的违法犯罪行为对号入座，合情合理合法的控告追责，他们的内心是惧怕的。我邮寄出去的法律文书、真相信和资料，他们收到看后那种狂妄嚣张收敛多了，再也听不到你去告我啊这样的狂妄叫嚣，上门骚扰的单位和人员少了，对本地法轮功学员的骚扰迫害也少了。当然这个过程其实也是修心的过程，是从恨与怨中真正走出来，心中充满对众生的慈悲与善意的过程。这场迫害不是人对人的迫害，我们法轮功学员是走在神路上的生命，谁敢对我们做什么，是背后的邪恶因素在操控。把背后的因素解体后，情况就会好转。我明确了控告的目的和意义后，站在揭露邪恶、救度众生的基点做，基点是为他的，不是惩治人，不是单纯的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办理退休、返还个人财物，而是正善用法律的方式解体邪恶，救更多的生命。这样我在递交申请和控告书的过程中，就是传递真相，哪怕一个生命听闻佛法真相，明白得救，这个过程都是值得的。2015年中国大陆20万大法弟子速将，那是正法天象的变化，天象变化下面是大法弟子在控告走法律形式，人间的法律是大法在人这一层的体现形式。我们大法弟子得有所了解，只有懂法，我们才能够指出、揭露、纠正中共公检法司滥用、骗用法律的无耻野蛮行径，才能有效制止公检法司人员的违法犯罪行为，才能挽救这个队伍中的可救之人。我们全国各地被迫害的同修很多，被关押迫害的同修也很多，都经历了邪党残酷打压。26年的迫害中，我们大法弟子经历了什么？还有许多民众不了解，我们把自己被迫害的经历整理成法律文书和真相资料，还原邪党的迫害真相，借用邪党的法律程序广传修炼法轮功合法、迫害法轮功有罪的事实真相，有理有据地走法律程序反迫害，让公检法部门的有缘人都能够接触到真相，给他们选择未来的机会。我们知道所有迫害法轮功及其修炼人的参与者，必将承受其追随中共所招来的灭顶之灾。冤有头，债有主，这里没有法不责众，只有追责轻重以及能否将功折罪的区别。中共已如一条千疮百孔、摇摇欲坠的海盗船，每个追随他不肯弃船逃生的人，都面临随着这条罪恶的破船一同沉没。希望他们都有机会清醒过来，赶快救赎自己。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越难才能练就真本领》，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24日。我是1997年喜得大法的，我开始出去讲真相救人时，都是伸着手向同修要真相资料，但做资料的同修都很忙，资料总是供不应求。于是我消除了自己60多岁年龄大的畏惧心理，去掉人的观念，决心自己也开一朵家庭小花。我想要听师父的话，多救人，就要赶快解决救人所需要的真相资料问题。正念一出，慈悲的师父就派技术同修来帮我了。其实技术同修比我还大十多岁，他领着我买来了复印纸、电脑和打印机、切割机等等一切做真相资料的必用品。我从零开始，一步一步地学习打印真相资料。刚开始，那个小小的鼠标就是不听话，光练习鼠标就练习了几天，还是不能熟练地掌握运用，真的太难了。我想讲真相救众生是我的本分，再难也不能退却。我是大法弟子，住持正法是我们来世的大愿，一定要兑现。在技术同修的帮助下，我一遍又一遍地操作练习，夜晚有时练习到一点多，慢慢的，我那个好急躁的心能稳下来了。在学习做真相资料的过程中，一遇到困难，我就静下心来多学法，消去了我很多平时好急躁的心、干事心、显示心、爱听好话的心、不能让人说的心、做事急于求成的心等等一些个平时想去都去不掉的人心。比如刚学会了怎么下载，第二天就全忘了，还得从头再学。于是我准备了一个笔记本，把一步一步的操作都记在笔记本上，反复练习。刚学会了一样，就又出现了那样的新问题。刚把面对的新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打印机、电脑就好像是专门来帮我提高心性似的。有一次打印机不出红色与蓝色了，我就向内找，然后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所有红魔烂鬼的干扰。在师父的加持下，打印机又欢快地干活了。有时墨水用完了，在装墨水时，一不小心就会弄得手上、衣服上、身上、脸上、地上，到处都是黑乎乎的墨水。再看看自己，真是哭笑不得。这不就是在帮我去掉急躁之心吗？技术同修那百问不烦的平和心态，时时在激励着我，一定要尽快学会应学会的技术。有时机器出了毛病，技术同修忙不过来时，我就用电动车带上机器，去30里外的科技市场修理。有时在去修机器的路上，天阴沉沉的，眼看就要下大雨，心中一想到大法，一遍接一遍地背着论语，求师父保护。在师父的保护下，从没淋过一次雨。在学习做真相资料的过程中，虽然又苦又累，心里总是甜甜的，只因我做了师父要我们做的事，开了一朵家庭小花。我是关着修的，虽然我没看见过师父，但是我相信慈悲的师父时时刻刻都在我身边保护着我，指点着我。慢慢的，我学会了下载、打印、刻录光盘、打印盘面，还能尽快的帮助被迫害的同修曝光邪恶。过年过节时，给慈悲的师尊发送贺卡，做新年台历，做大法的宝书转法轮。在溯江大潮时，能尽快地帮助同修写溯江状， 发给明慧等等一些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的本领，都能做到得心应手，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与保护。有一次，我用两个轮子的拉车，拉着41包 A4 的喷墨铜板纸上公交车时，因车上的人很多，别说拉着一车东西了，就是挤上车，一个人都很难。当我要上车时，一个小伙子突然大声说，请大伙帮帮忙，让这位大姨上车吧。车上的人就挤出一点空间，我马上扛起我拉的纸车，往公交车上上。可人太多呀，我把车扛进了车门里边时，人却怎么也很难挤上车了。公交车马上就要启动了，我的手紧紧地抓着我的小车车把手，心想，请师父帮帮我吧。我用力往车门里边一挤，就跳上了车，可我的身体不由自主地往车门外晃了两下，差点被晃下车去，真的好险呢。这时车开动了，车门慢慢往里关着，可我的一只脚却被挤在了车门与车身的中间，却没感到一点痛，整个身体悬在了人群里，动弹不得。在换公交车时，刚才喊话的那个小伙来到我跟前，对我说，大姨，我帮您一下吧。我笑着说，太谢谢了。小伙帮我把小车扛下了公交车，他看看我，又看看我拉纸的小车，激动地说，这么重，您是怎么拿上公交车的？我说，我是修炼法轮功的，有的是力气，我以前百病全身，修炼大法后百病不翼而飞。法轮功是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的，江泽民出于小人妒忌，利用各种卑鄙手段迫害法轮功。我给他讲真相，他接受得很好，我给他起了个化名，帮他做了三退，我送他一本新年台历，他恭恭敬敬地双手接过，一再说谢谢。我说，你好好看看这本台历，上边都是真实的故事，上边有网址，你可上明慧网看世界真实新闻了。他笑着说，我是个包工头，我回去让我的伙计们都看看，明白了真相真好。我说，你可帮你的伙计们上明慧网做三退，功德无量啊。那小伙看看手表对我说，大姨，我上班的时间快到了，再见。他挥着手一溜烟似的跑了，看着他的背影，我开心地笑了。不管什么时间什么地点，都有我们要救度的众生在等着我们去救度。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徒，千万年的期盼，亿万年的等待，有人还都在迷中徘徊，我们可不要懈怠，我们就要听师父的话，一步一个脚印的扎扎实实走好师父给我们安排的每一步，在有限的时间里学好法，做好三件事，多救人，圆满随师还。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我终于知道怎么修了》，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4日。1997年，我同学也是同修，引导我走入大法修炼。1999年末，我进京护法，被非法劳动教养。由于那时学法少，回来后就随波逐流，成了一个常人。2020年初，这位同学与我一起去参加另一位老同学的葬礼，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看这人说没就没了，人这一生多短暂呐，你掉队都20年了， 人生有几个20年呀，你别在地上趴着了，赶快站起来向前追吧，回来吧，同修们始终都惦记着你呢，师父没有放弃你啊。我当时全身一震，是啊，我难道就在这浊世里就这样荒废我的一生吗？那时丈夫刚做了心脏支架手术，全身无力，什么也干不了，走路都没力气。不久公公就瘫痪了，婆婆腰椎骨折，我不分昼夜地照顾两位卧床不起的老人，心力交瘁，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是为法而来的大法弟子啊，我不能走旧世里安排的路呀，我要走师父给我安排的路，我要好好修炼，做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回到家，我把所有的大法书找了出来，把师父在国外讲法按照时间顺序整理好，捧起宝书，认认真真地从头学起。可是这20年来，自己已经混同于常人了，眼睛看着书，思想却想着家里的事，一会儿得买菜去，一会儿得给公公洗裤子去，因公公大小便不能自理，经常便到裤子里，一会儿还得收拾卫生、拖地，干不完的家务活，操不完的人心。就这样自己在家学法练功，也感觉不到有什么提高，学法时心也静不下来，自己也很迷茫，不知道怎么修，也不会修。去年末我去了一个同修家，他家是个学法小组，同修说，你别自己在家学法了，晚上到我家来学法吧。我说，晚上两位老人睡觉早，我得给他们脱衣照顾他们睡觉。他说，你啥时候有时间你就啥时候来，只要你能来就行，不然下午也行，我就跟你下午学法。同修那善良无私打动了我，我实在是没有别的理由拒绝了，嘴上答应着，心里七上八下的，有点担心丈夫和公婆，怕他们不允许。果然一到家，我把想法和他们一说，他们都不高兴了。这样又拖了3天，我心里求师父，我一定要去学法，请师父帮我。第一天来到了学法组，学完法听同修们交流，他们说的都是怎么样用法来对照自己，哪里没做好，哪里不符合法，得严格要求自己一定做好。从学法组的同修家出来，我心里想着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师父说，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一个祥和的心态，遇到问题就会做好，因为它有缓冲余地，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我心情豁然开朗，就像迷失的孩子找到了回家的路，我不再迷茫。刚迈进家门，丈夫就绷着脸不高兴地说，家里有个瘫痪的老人，你还有闲工夫出去呀？我不动心，坦然地说，这几年照顾两位老人做这些家务，我心里有数，都会做好的，我只是每天出去一会儿学法去。他说，那有啥学的，自己在家学呗。我说，今天第一天去学法，我就找到了自己与同修的差距，他们的一言一行都按照大法的要求做，做事为别人着想，心那么纯净善良，我要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一个无私无我为他的大法弟子。他看着我，似乎听明白了。第二天我正在给公公洗裤子，就听见婆婆生气的大声说，自己干啥的不知道吗？把你爸抬起来给他接大便。我马上警觉起来，心想，我得向内找， 是我哪里没做好，惹他生气了？然后笑着说，妈，你别生气，我哪里做得不好，你就说，我一定改，不再惹你生气了。我得按照修炼人的标准，时时向内找。他笑了。我以前经常因为小事与他顶嘴，总是理直气壮的，没理我也变三分。由于我心性提高了，学会了向内找，晚上做了个梦，梦里有一个很长的大土沟，这个沟宽深各大约一米，沟里有一块大石头，我要想从沟这边过去，就必须踩着沟里那块大石头。醒来我悟到，是师父点悟我要脚踏实地的修。有一天我把做好的菜放到桌上时，菜汤洒到桌上一点儿，我连忙对丈夫说，对不起啊，是我不小心了，下次一定注意。他瞪大眼睛愣了好一会儿说，这些年从来没听你认过错，说过对不起。我说，是大法改变了我。那天很冷，风还很大，他说啥也要开车送我去学法组学法。他说，你好好修吧，我们全家都得借你的光，受你的益。我说，我们都是大法的受益者，我们都是师父的亲人。与同修们一起学法，在法上切磋交流，我心性不断的提高，从一点一滴小事上做好，耐心细心的照顾公公婆婆，家里就是我修炼的环境，家人就是等待我救度的众生，他们在成就我，为我铺路，是我修炼向上的垫脚石。我要时时用法对照自己的一丝一念，脚踏实地的真修实修。公公看到我的变化，主动要转法轮看。婆婆是720之前得法的，迫害开始以后就放弃了修炼。我从学法组回来后，经常与婆婆分享在学法组同修的交流心得，她又重新走回大法修炼了。过年的时候，丈夫的女儿回来了，我们是再婚家庭。她对我说，她奶奶就是我婆婆，在电话里经常告诉她说我变化太大了，也不惹她生气了，还会给她赔礼道歉呢。丈夫的女儿还说，你的事我婆婆家的亲戚都知道，他们都说像你这样的儿媳妇真是太好了，无怨无恨的任劳任怨地照顾两位80多岁的老人，而且还伺候公公接屎接尿，拉到裤子里，又刷又洗的不嫌弃。现在社会这样的儿媳妇很难找到了。我对他说，按照师父的要求，按照法的标准，我做的还不够，今后我要更加努力做好。他说，你做的太好了，我回家得把你给我的转法轮找出来，也得好好学了。晚上我做了个梦，梦中我坐在飞机上向高空飞去。通过在学法组学法，在法上实修，我转变了人的观念，不再用人的思维方式思考问题，能时常警觉自己，抓住瞬间的一念，发现不正，马上在法上归正。学法时心也静了，能真正从理性上认识法，也看到法在我这个层次显现的内涵，金光闪闪的法轮常常在我眼前旋转，这是师父在鼓励我呀。我终于知道怎么修了，我会修了。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感谢同修们的帮助与付出。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明慧网第22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在面对面讲真相中体悟修炼，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小勇，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9日。我是1999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大法弟子，修炼后几个月，中共邪党对法轮大法的迫害就开始了。那时我对法的认识很浅，实修很差，因此走了很长时间的弯路，重新走入修炼状态已经是多年以后了。我痛悔万分，决心以后当个真正的大法弟子。大约在2013年左右，我开始出来面对面发真相资料，讲真相。当时我问一个大姐同修是怎么发真相资料的，她说很简单，就是跟人打个招呼，问他看书吗？看就给一本，不看就算了。我觉得很简单，就决心出来面对面发真相资料，讲真相。一，能克服恐惧心走出门，本身就是修炼。其实我开始是有些恐惧的，怕被拒绝，怕危险，怕被人举报，每次出门前我都有点迈不开腿，看着包里的真相资料，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要，心里怵得很。到最后我心一横，也就出来了。时间长了，这种恐惧心慢慢的就淡一些了，也没那么难出门了。真正走出家门后，就是怎么开口跟别人搭话。一开始骑车走很远的路也开不了口，我就跟人家问路，搭上话以后就问人家看不看书，或者买点东西与商贩搭上话，再给一本真相册子。时间长了，和人搭话就自然一些了，发真相册子也顺利了很多。现在想起来，出门恐惧心的去除，与人搭话变得自然，这些看似平常的自然变化，其实是师父看弟子有一颗救人的心，帮我拿掉了不好的物质才会有的结果。二，加深对真相的认识也是在修炼中。面对面发真相资料的时候，有不少人就会问到法轮功的一些情况，所以自然而然的就要讲真相了。要讲好真相，首先自己要了解真相。我觉得明慧期刊真的非常好，我尽量多看，既了解了自己所发真相册子的内容，又加深了自己对真相的认识，这样给别人讲起来才有的可说，不至于被问倒。比如真实的法轮功，讲了法轮大法红传初期对大法的正面报道，讲了体育总局、气功科研会等对几万名法轮功学员的调查，结果是法轮功祛病健身有效率达 97.9% 等等，这些基本真相都很有说服力。再有天地苍生特刊讲了中共的暴政、破坏传统文化、中共的谎言等内容，也很容易引起世人的共鸣。当然大法真相视频、同修交流文章多看多听，也会让自己更明白真相。写到这里，我忽然意识到，其实自己深入了解真相的过程也是修炼。我清楚地知道，在这个过程中，自己对法的认识越来越深入，对法越来越坚定。有时只是真相册子上一篇同修学法后身心改变的文章，我看后心中就会激动不已，看到了自己和同修的差距。有时明明只是一篇传统文化的小故事，我看后却豁然明白了自己身上变异的东西。有时看上去只是对中共邪党罪恶的揭露，却引发了我很多的思考，看到了自己以往思想的误区，诸如此类 不胜枚举。三，劝退方式的不断调整也是在修炼。想真相不仅要讲，还要劝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我这个人其实不太会劝说别人，说服能力欠缺，这可能与我平日里为人有关。我向来没什么心眼，不会察言观色，不会来事儿，心粗，甚至把人得罪了都不知道。平时也不爱说服别人去做什么事情，碰到事情了可能也说两句，别人愿听就听，不听就算了。在面对面讲真相中，这成了我一个不小的弱点。在我看来，讲似乎还容易一些，但要别人理解并选择三退却有些难。于是我自己想了一个思路，讲完基本真相就说藏字时，进而说到天灭中共，然后劝人三退保平安。讲的过程中发现这样讲还行，就成了一种模式。一段时间后我发现不灵了，老这样讲人家不同意三退了，于是我就换一种，讲基本真相后就讲人类道德败坏了，如果真有神的话，人不得面临灾难吗？进而劝三退。这样讲一段时间后发现又不灵了，于是再换一种方法。经常碰到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很奇怪，后来和同修交流才知道这个过程也是在修炼。因为当一种说法成了一种固定的模式后，讲真相时会说得很溜，但真诚救度的心可能会减少。这也导致了有时讲完真相，对方说讲得不错，口才真好，但就是不选择三退。其实劝退的思路也和自身这段时间的修炼状态、修炼体悟有直接联系。比如这段时间对迫害佛法罪不容恕体悟深刻，就会融到讲真相中，促成三退。这段时间对在佛法和迫害者之间做出选择，一定要站在佛法这一边的认识很深，就会着重在这方面引入三退。四，学好法，让自己出去讲真相，正念更强。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至澳洲法会讲法》中说，因为法是基础，是大法弟子的根本，是一切的保障，是从人走向神的通途。我知道要长期做好讲真相的事，是以修好自己为基础的。经常出去讲真相的同修都知道，我们一定要把法学好，正念强，才能做得了这件事。因为抵御外来干扰和解体世人背后的邪恶因素，都需要强大的正念。多年来我一直参加集体学法，并和同修一起背法，转法轮背了几遍，红营至红营六多数也都背过几遍，小组同修还在坚持一起背，师父发表的新经文我也和同修背了几遍。这些年背过的法不少，有的已经不会忘了，有的背完时间长了会忘，所以还在不断的背，在路上骑车时随时都可以背法。多年的学法中，我对法的认识也在不断的深入，这也体现在了讲真相中。因为对法认识的深刻，无论碰到什么样的人，提出如何刁钻的问题都不会被难住，心中都有无比清晰的答案，当然也就不会被问题的表面迷惑和带动。五，状态不好时不要停止出去讲真相。个人教训，有时因为工作忙，家里事情多，或其他因素等等，自身修炼状态欠佳，暂时调整一下是可以的，但是要给自己一个期限，不然就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状态不好就不出去讲真相了，不出去讲真相就没有太大的安全问题了。于是更加放松自己，甚至长期放松自己，
渐渐的只学法不讲真相了，甚至法也不好好学了。一次讲真相时，我被不明真相的村干部扣住了，把我的电动车钥匙拧了，趁他给派出所打电话时我跑掉了。这件事情给我造成了很大的阴影，渐渐的讲真相就少了，借口是状态不好要调整自己，又加上工作忙，结果很长时间都没有出去讲真相，怕自己状态不好招来迫害。后来我竟放松了自己，看起了手机，染上了手机瘾，有时一连看几个小时甚至通宵，修炼状态可想而知。到后来要重新出来讲真相时，也是做了一番心理较量，我知道自己必须走出这一步，状态不好我就求师父，师父弟子想救人，但正念不足，执着心多，求师父加持弟子的正念，面对众生时不产生不好的念，正念足一些，让众生听真相得救。重新开始讲真相时，我和同修结伴出去，也会使自己的正念强一些，看到世人明白了真相，我的内心升起无比的喜悦，让自己感到不负嘱托，兑现使命的神圣，也让自己充满了正念。在师父的加持下，我不断地出来讲真相，就会渐渐地使正念增强，重拾修炼的信心，修炼状态也在转好，转而进入一个良性循环。所以建议因为担心自己修炼状态不好不再出来讲真相的同修，一定要迈出这一步，一切都会柳暗花明。六，讲真相不以三退为最终目标。我面对面讲真相时，有时执着三退人数的心很强，当然能尽量多的让众生得救，选择美好的未来是对的，但是有时碰上没有入过中共邪党组织的人，心里莫名遗憾，好像是遗憾不能让自己三退人数增多。认识到这是执着后，我就决心放下这个心，讲真相嘛，就只管去讲，让众生明白并认同法轮大法的美好，不是更重要吗？我讲真相习惯于多讲基本真相，最后劝三退。有时我会讲自己身边人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而出现奇迹的例子，有时会讲自己熟知的大法弟子做好人好事的例子，有时会讲大法法理中向内找，不杀生，不失不得，重德修心性的方面，有时也会讲法轮大法是佛法修炼，讲善恶有报的天理等等。不管当时能不能劝退世人，我真心希望在我们分别后，他们心中能留下法轮大法美好的印象。一次我碰上几个环卫工人在草地上坐着，我跟他们打招呼，问他们看不看书，他们知道是法轮功真相，就有点拒绝的意思。我就跟他们聊天，讲大法的美好，并举了一个例子。我身边有一个法轮功弟子，家人原来反对他修炼大法，现在不反对了，不但不反对了，现在家人也跟着一起学法练功。我就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你的家人会有这样的改变。他告诉我，他母亲出了一次车祸，送医院后大小便不通，很难受，医生也没什么好办法，他就让他母亲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当时他母亲很生气，因为不了解真相嘛，不肯念。后来他跟母亲说，你难受着也没办法，你念一念，万一好了呢。老太太一听也是这个理，就开始念，结果十多分钟后大小便一下通了，浑身畅快。从那以后，他母亲父亲都开始跟着学法练功了。讲完这个故事，那几个拒绝真相的人都真心地说，法轮功是挺好的，并接受了真相资料。我想这件事在他们心里会留下印象， 比单纯的灌输真相要好得多。结语，我们都知道，讲真相其实不只是表面我们人的一面在讲，还有我们看不到的那一面，都是师父在做，师父引领有缘人，师父加持我们的正念，师父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看不到的问题和危险，时刻保护着弟子，这些我深有体会。有无数次，我刚讲完真相，刚发完真相资料，就看到一辆警车过去了，就在这前赶后错的几秒钟，我做完了该做的事，没有出现危险。遇上的次数多了，感到神奇的同时，我在心中默默地感谢师父。如果没有师父的保护，在这样的邪恶迫害环境中，我又能做得了什么呢？修好自己，做好讲真相的事，救度更多的众生，是我心中不变的信念。
这期的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放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节目的最后，请听法轮大法学员创作的乐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